听得到吗？可以吗？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领导者。我最近上那个 Amazon 的网站，然后就把那个 leadership 那个字打进去 Amazon， 然后 Amazon 就跟我讲说总共有172,447本书，很多书耶。如果你假设一本书是2公分的厚度的话，一本一本叠上去，你知道这总共会叠到 3.5 公里的高度。那 3.5 公里有多高呢？你看这个照片是我从台北101照下去的，之前台北101是世界上最高的那个高楼，台北101差不多500公尺，所以 3.5 公里这些书可以叠到台北101的7倍的高度。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好了，如果你一天可以读一本书的话，你总共需要472年才能读完172,447本书。你一辈子读不完，你大概要6辈子 才有可能读得完。那怎么会有这么多书讲到领导呢？因为它有很多，实在是有太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观念关于这领导者。就像一台车子后面上面贴了一个牌子，这牌子上面说 Don't follow me, I'm lost too， 不要跟着我，因为我也迷路了。它的用意就是你开车不要跟在他后面跟得太近。但是其实也讲到说，其实我们这世上很多的所谓的领导者，他们认为他们把他领导那些人带到更好的地方，但是到最后他们也是迷路的，他们走错方向，他们 爬错了楼梯。在以弗所书第4章14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叫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骗人的手段，给异教之风摇撼飘来飘去。这句话是2000年前写的，到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还是非常的真实。那哪一种人才是我们要跟随的呢？有人说他不知道，这里讲的知不知道是讲真理，他不知道，然后他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这种人就是愚昧人，你不要理他。那有些人是他不知道，然后他知道他自己不知道，这种人就像小孩子一样，你要教导他。那有些人是他知道，然后他不知道他自己知道，这种人像是睡着一样，你要把他叫醒。那最后有人是他知道，然后他知道他自己知道，这些人是有智慧的人，你要跟随他。在圣经里面我们看旧约，就有很多很重要的领导者，像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撒母耳、以利亚、约瑟，很多不同的很重要的领导者。那新约呢，那当然就是耶稣了。但除了耶稣以外，还有另外一位很重要的领导者，他写了超过新约一半的书，他名字叫做保罗。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保罗的一些话，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神所喜悦的领导者。今天要看的经节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0章17到38节。那我们先来看这17节，这里说保罗从米利都派人去以弗所，请教会的长老来。那我先给大家一点点的背景。保罗是被耶稣呼召要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的人。所以保罗呢，在他宣教的事工，他总共有出去3个不同的宣教的行程。那每一次出去可能都好几年的时间，然后就绕着这地中海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那今天在《使徒行传》第20章是保罗第3次，也就是他最后一次的宣教行程。他这时候在米利都，是在以弗所南边差不多30英里的距离，然后他正要结束他的行程，往耶路撒冷回去了。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米利都就在以弗所旁边，为什么保罗不直接去以弗所，还要麻烦人跑去以弗所请那些教会长老到米利都？那是因为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第19章，你会发现保罗之前在以弗所宣教事工实在是太成功了，太多人来信耶稣了。结果呢，那些卖那个雕刻偶像的人没有生意赚，没有钱赚了，所以他们就很生气，他们对保罗很生气，因为他传福音。所以呢，他们就引起整个城市的暴动，要去迫害保罗，还有迫害基督徒。保罗这一次避免以弗所，因为他如果再去以弗所，可能又会引起另外一个城市的暴动，然后他不想要那些弟兄姊妹受害，所以他这时候到米利都请那些长老来。然后这些长老呢，他们要从以弗所到米利都， 大概需要一天的行程，以那时候的交通工具。所以因为30英里嘛，所以他们一天要花一天从以弗所到米利都，然后在那里陪保罗一段时间，又要从米利都回到以弗所。所以基本上他们大概要抽出三天的时间，就是要来跟保罗有这次的聚会，就表示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聚会。那基本上在这里保罗是要跟这些长老告别的，保罗要跟他们说他一去不回了，不会再见到他们面了。所以呢，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温馨的保罗要给他们这个告别的话。那我们将要来看这保罗要说的这些话会分成三段。那第一段，我们保罗会回想之前的事，再来呢，保罗会分享他现在的计划，还有他未来将他认为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先来看保罗回想之前的事。在第18节这里说，这些长老们到了米利都，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了亚西亚的第一天，我一直怎样跟你们相处，怎样服侍主，凡事谦卑，常常流泪，忍受犹太人谋害的试炼。保罗看到这些以弗所的长老，就提醒他们之前保罗是怎么跟他们相处的。保罗在以弗所大概有3年的时间，常常跟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跟长老一起相处。这些长老们呢，都很清楚保罗是谁，都跟他非常的亲密的关系。然后他们被保罗造就，然后看到保罗他的教导，看到保罗他的经过的这些挑战，然后他们也知道保罗的感受。所以呢，保罗在这里他的生活是透明的，他这些以弗所的长老们都知道保罗是怎么生活的。不像现在我们社会里面有很多的领导者，他们就像在一个高塔里面，然后在高塔里面发号施令，然后他领导那些人就要跟随。保罗不是这样子，保罗不是在高塔里面发号施令，然后礼拜天才出现在教会讲道。保罗是天天的常常跟这些以弗所弟兄姊妹同在，所以他的生活是透明的。然后第19节也告诉我们说，保罗他是凡事谦卑。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一种经验过，就是当你愿意服侍神的时候，然后神就很祝福你的服侍，让你结出很多果子，然后那时候你就很容易骄傲起来。就像一只啄木鸟，它有一天在一棵树上在啄一个洞的时候，结果忽然间呢，有那个闪电这样劈下来，把那棵树给切了一半。结果那只啄木鸟居然还活着，虽然它的羽毛有点焦掉，但它飞走了。过了一阵子，它飞回来，带着其他5只啄木鸟在旁边那棵树上，然后这啄木鸟就跟他5个朋友说，你看你看，我多厉害，我一啄那棵树，树就被我切一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样子，以为就像那只啄木鸟一样，以为那结出的那些果子是我们自己结出的，但是其实是神在背后在掌权的。所以保罗他其实很可以骄傲啊。保罗他，你看他到不同的地方去建立教会，很多人来信耶稣，然后他还兼顾，他还培养那些传道人，培养那些长老，然后他也可以行神迹奇事啊。但是你知道吗，保罗他的很清楚，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因为保罗知道，如果耶稣那一天没有出现在他面前的话，他是死定了，他是走上灭亡的道路。因为保罗之前是迫害教会的。在哥林多前书15:9，保罗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本来没有资格称为使徒，因为我曾经迫害神的教会。所以保罗他谦卑，因为他知道他现在他所做的那些结出的果子完全都是从神来的，完全都是从神来的。所以谦卑是什么？谦卑就是你知道你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你的智慧，你的聪明，你的地位，你的财产，这些都是从神来的。第19呢，也告诉我们说，保罗他在这里常常流泪。你如果看到一个小女孩在前面走路，结果摔倒了，在地上哭，你可能会赶快去抱着她说：“哎，你还好吗？”好，去安抚她，安慰她。但你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前面跌倒，在地上哭，你可能会跟他说：“男子汉大丈夫，哭什么哭？起来，对不对？”我们社会有这种观念，这个爱哭的男生像是一个软弱的男人。但是保罗他不是软弱，他虽然常常哭，但是他不软弱。那保罗为什么常常流泪呢？那是因为他的爱 和他的慈悲。保罗很爱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你看保罗的书信就可以感觉到他是多么的爱他们。比如说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四节，保罗说，我从前心里痛苦难过，流着眼泪写信给你们，并不是要使你们忧愁，而是要你们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们。保罗担心他们，所以保罗一直流泪，然后因为他爱他们。但是保罗呢，他不只爱教会的人。你看第十九节，这里说保罗忍受犹太人谋害的试炼。你知道吗？保罗他也爱他的敌人。在罗马书第九章三节，保罗说，为我的同胞，就是我骨肉之亲，就是那些迫害他的犹太人。保罗说什么？他说，就算自己受诅咒，与基督隔绝，我也甘心。保罗愿意牺牲他永恒的喜乐，他愿意下地狱，如果他可以让他这些犹太人可以来认识耶稣。这就是保罗的爱，你可以看到是多么一个多深的一个爱。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他的生活透明，保罗他是谦卑，保罗他是充满着爱和慈悲。再来呢，我们看第二十节，保罗说，继续跟这些长老们说，你们也知道我从来没有留下一件有益的事不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告诉你们教导你们，我对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做过见证，要他们悔改归向神，信靠我们的主耶稣。保罗被犹太人受迫害，保罗被那些拜偶像的人迫害，但是他不管在哪里，他都不断地教导神的道。他不管是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面前，不管是在公共场所或在某一个人的家里，他不断地教导神的道。那他教导什么道呢？这第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保罗教导的是 要人悔改归向神，然后信靠主耶稣。悔改，相信，福音就是这么的简单。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你不要再做之前的事情，你要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的行为，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然后你要归向耶稣。然后相信呢？相信就是你要相信，你要依靠主耶稣。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应该是无聊的，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很有趣的，很刺激的，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冒险的，这样子你才需要信心啊。你如果每天生活都一样，那你需要什么信心，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就是要悔改，要相信，就像走路一样，左脚右脚，左脚右脚，悔改相信。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都会跌倒，所以当你跌倒的时候，你要悔改，然后你要相信耶稣。所以在这里保罗分享完之前他跟这些 长老在以弗所的时候，现在保罗要分享他现在的计划，在第二十二节。那这第二十二节，保罗继续跟这些长老们说，现在我的心灵受到催逼，要去耶路撒冷，我不知道在那里会遭遇什么事，只知道在各城里圣灵都向我指明，说有捆锁和患难在等着我。保罗现在要从米利都要往耶路撒冷的方向去了，但是他知道这是他的心灵受到催逼，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是顺服圣灵的带领。你如果看保罗的书信，你可以常常看到保罗他会很会做计划哦，他是一个 long term planner， 他很会做计划。他会说，我什么时候到你们教会，那我希望在那里待多久，然后之后我要去什么地方。但是呢，你看他书信，你看使徒行传，你也可以常常看到圣灵会改变他的计划。就像保罗 一开始 要传福音的时候，就像张牧师上礼拜说的，保罗想要往东去亚洲传福音，但是圣灵说 no no no， 你要往西，你要去欧洲那里传福音。所以保罗他虽然会做计划，但是呢，保罗允许圣灵改变他的计划。那同样的，我们也是要做这些 long term planning， 我们也是要做计划，但是你要知道神有这个权利改变你的计划。保罗在这里顺服圣灵的带领，圣灵也告诉他说会有捆锁和患难在等着他。这也讲到说保罗，你知道他是非常的勇敢，他是坦然无惧，因为他愿意去面对那些挑战。有一个人名字叫做 C. Joy Bell， 他说 Don't be afraid of your fears. They're not there to scare you. They're there to let you know that something is worth it. 你不要怕你的恐惧，你的恐惧不是要让你去怕它，你的恐惧是要告诉你生命中什么才是比较重要，比较宝贵的。那保罗他知道 他的生命中什么是比较宝贵的，所以他不怕面对那些挑战，因为他知道他那些宝贵的就是他就是传福音，生命中比较宝贵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后书11章24到27节，这里记载了保罗他分享他生命中遇到那些危险，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24节到27节。我被犹太人打过5次，每次40下减去1次，被棍打过3次，被石头打过1次，3次遭遇船坏，在深海里漂了1周1夜，多次行远路，遇着江河的危险、强盗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族的危险、城中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上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劳碌辛苦，多次不得睡觉，又饥又渴，多次缺粮，吃身挨冷。我不知道你读了这段经节有什么感受。你知道我读了这段经节，我就想说，哇，这个保罗还活着真的是神迹啊，对不对？遇到这么多的挑战他还可以活着真的是神迹。而且我在想说，如果保罗在我们当中做见证一定是非常的精彩，因为他可以这样子把左手拉起来，你看那一条，那是我曾经被棍子打，你看我头上这个包，那时候被石头扎，你看我脚上这个疤，我那时候翻船在海上漂1周1夜撞到石头，你知道就是非常精彩的见证，就是要有这些经历你的见证才会非常的精彩嘛。所以保罗他是坦然无惧的。那为什么他坦然无惧呢？因为第24节保罗说，但我并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只求跑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为神恩惠的福音做见证。保罗说他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因为他是完完全全的委身于耶稣，他是 100% committed 委身于耶稣。那保罗他委身于耶稣，他也很清楚他的目标是什么。你也可以看得到保罗很清楚他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跑完耶稣基督给他的路程，就是要将福音传出去，要做见证。在腓立比书3章13节，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事，向着标杆竭力追求，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往上去得的奖赏。保罗很清楚知道他人生的目标，他是100%的花出他的精神，就是要达到那个人生的目标。那弟兄姊妹，你有人生目标吗？你有很清楚知道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吗？你如果知道你的人生目标，你有没有跟保罗一样是100%的花出你的精神要去达到那个人生的目标？如果你是用100%的精神去达到目标，我想你应该可以达到的。你如果想要出人头地，我相信你可以出人头地。你如果想要赚很多的钱，我相信你可以赚很多钱。你如果要孩子读好的大学，我相信你可以帮助他们读好的大学。但是这不是保罗的人生目标。保罗的人生目标不是摆在世上，保罗人生目标是摆在天上。因为保罗知道什么是生命中最宝贵的，那就是耶稣。在1987年，有一个美国的报纸叫做 Atlantic Journal Constitution， 它上面登了这一个故事。他说，在住在 North Carolina 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 Robert Cutshaw。那 Rob Cutshaw 呢，他的工作就是去找那宝石，那就是他的工作。然后他找到宝石呢，就会拿去卖给珠宝店啊，或是卖给那些收集那个宝石的那些人。那他虽然知道要找什么样宝石，但是他不太知道怎么估价。所以而且他有时候找得到宝石，有时候找不到，所以他的收入是非常不稳定。所以他有时候还要去帮人家砍树啊，帮人家做一些事情工作才能养家。那有一次在1969年， Robert Cutshaw 找到一颗宝石，还蛮大颗的，然后他自己估价大概有500块美金，那时候500块美金是非常多的钱，500块美金，然后他拿去卖，结果都没有人要买那一颗宝石，所以他就放到他的仓库，就放在那里放了10年，然后放了10年之后他又拿出来要拿去卖，结果就有一个专家看到这一颗宝石就吓了一跳，因为这是将近快要1磅重的蓝宝石，是那时候世界上最大的蓝宝石，然后他估价钱有275万美金，所以到现在的价钱大概已经上1000万美金了，一颗蓝宝石这么贵重的就在他仓库里面。所以这就表示说，其实 在我们人生里有很多 有些贵重的东西，我们觉得好像没什么价值，对不对？就像有些人听到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把耶稣推开，把那个圣经放到仓库里面去累积灰尘。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生命中最宝贵的？生命中最宝贵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他可以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他可以改变你的人生，而且他会给你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是不会朽坏、不会玷污、不会衰残的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在这里分享完他现在的计划，他再来要分享未来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在第25节开始，在这里耶稣说，跟这些长老们说，我曾在你们那里走遍各地宣扬神的国，现在我知道你们众人不会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天向你们作证，我是清白的，与众人的罪无关，因为神的全部计划我已经毫无保留的传给你们。保罗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而且他跟这些长老们说，我是一去不回了，你不会再见到我的面了。所以保罗借着这个机会站在他面前说，我是清白的，我跟众人的罪无关，我已经把神这个全部计划我已经都传给你了。那你可以想象吗？这些长老们跟保罗是非常亲密的，知道保罗是怎么生活的。保罗如果敢站在他面前说我是清白的，就表示说真的他的良心，至少从保罗的角度，他的良心是清白的。因为保罗他说他将神全部的计划已经毫无保留的传给他们，这个给我一个图片，就好像一个师父将他所有的这个功力已经传给他的门徒了，这样子。所以保罗在这里呢讲到这个神的全部计划，那是什么？什么是神的全部计划？你从保罗的教导里面，你可以看到他教导弟兄姊妹 有四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神要拯救世人，神爱我们，所以神要让我们可以跟他恢复关系，所以神要来拯救我们。那再来呢，就是神要我们依靠他，神要我们常常读圣经，神要我们常常祷告，神要我们常常亲近他。那第三个就是神要教会合一，神要我们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彼此的服侍。那最后一个就是神要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受装备，神要我们受装备去传福音，让更多人来信主，而且神要我们受装备要去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再来第28节，保罗跟这些长老们说，圣灵既然立你们为全群的监督牧养神用自己的血所属来的教会，你们就应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保罗跟这些长老们说，是圣灵呼召你成为长老的，不是人呼召你成为长老的，所以你的责任是非常的重大，你要为自己谨慎，你也要为全群谨慎，你要牧养教会。其实在这里讲到的长老跟牧者是一模一样，那时候没有分别，长老就是牧者。所以保罗在这里跟那些长老们说，你要牧养教会。那牧养教会，一个牧者呢，就是要为他的羊群，要保护他的羊群。那我之前听到一个人分享，他有一次去欧洲玩，然后看到一个牧者和他的帮手从山上带了大概100-200只羊下到平地，然后在那平地呢，他就看到那个牧者就叫他们那些那个狼犬那些狗，让那些羊在那里绕圈圈，在他前面一直在绕圈圈。然后呢，偶尔他就会叫他的帮手去把某一只羊抓起来，然后抓起来就把它翻过来四脚朝天。然后这个人就觉得很奇怪，这个牧者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跑去问这个牧羊人，就说，哎，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你现在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然后那牧羊人就回答他说，这个羊在山上，羊是很软弱的，然后他在山上的时候呢常常会受伤，所以下到平地的时候，他要那些羊在他前面这样一直绕圈圈，他就可以观察说哪一只羊走路一拐一拐的，如果走路一拐一拐的，他的帮手就去把那只羊抓起来翻过来，去看看他的脚，看看他的腿哪里有受伤，如果有受伤就帮他医疗。你看，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牧者的图片，对不对？就是要去观察每一只羊，确定每一只羊都健康。所以保罗继续的跟这些 跟这些长老们在讲这个，他们要牧养教会，而且呢，再来他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第29节说，保罗说：“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后，并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顾惜羊群。你们自己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讲些歪曲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停的带着眼泪劝诫你们个人。”保罗在这里又继续的带眼泪，所以你看，保罗的爱是多么的深。所以保罗知道，当他离开之后，将会有一片乌云要降临在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上面。所以他要这些牧者、这些长老们要警醒内外的攻击，然后要他们要保护教会。保罗知道这个教会将要进入属灵的征战，所以保罗就跟这些长老们说：“你们会再来会遇到两种的攻击，第一个就是从外面来的攻击，外面来的攻击就是这个凶暴的豺狼要进入你们中间，把你们中间的一些羊给夺走。那什么是凶暴的豺狼呢？就可能是其他的宗教，就有可能是那些拜偶像的人，也有可能是这个社会上的诱惑，或是那政府的迫害。然后再来，他们还会遇到第二种攻击，第二种攻击就是会从他们中间有人起来，讲一些歪曲悖谬的话，把那里面的那些羊群给带走。那我想我们应该有听过一些很不正确的神学嘛，比如说就像我现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很多不 正确的神学，像 health and wealth theology， 就是说你如果来信耶稣，神就会祝福你的工作，神会让你赚很多的钱，神会祝福你的身体，让你活得很久不会生病，这就是 health and wealth theology。那还有一些比较是律法上的神学，他说圣经上基本就是一些的规矩，圣经就是一些规矩嘛，那你就好好遵守这些规矩，你就是属于神的人，那你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就好像说你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得到永远的生命一样，所以这也是不正确的想法。那还有一些比较开放的神学，他说你要信耶稣，你要信那个佛教都可以啊，因为反正神爱世人嘛，以后每个人都可以得救的，那这也是不正确的神学。那还有一些神学是讲到，就专门讲到道德而已，他说圣经上就是一本道德的书，其实没有什么属灵征战、属灵世界，它就是一些道德的规矩，要你好好的活在这世上，那彼此相爱，我们社会就会更好嘛。所以有这些不正确的神学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这些都会让那些信心比较软弱的基督徒被拐走，会跌倒。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叫他们要保护教会，要特别的警醒。然后再来，保罗跟他们说，你要怎么样保护教会？再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11-12节，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是已经之后的事情了。他已经到了耶路撒冷，又被送到罗马的监狱，所以保罗在罗马的监狱写了以弗所书。第六章11-12节，保罗那时候跟以弗所的教会讲说，你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的征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灵。所以保罗说，保罗那时候说的话之后，我们就看到真的就是以弗所教会进到这个属灵的征战。那保罗再来就跟这些长老们说，你要怎么样去保护你的教会？所以保罗说呢，现在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也能在所有成圣的人中赐基业给你们。保罗说，你要保护你们的教会，你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你要依靠上帝。保罗说，我把你们交托给神，你要依靠上帝，你要跟神有好的关系，你要常常跟神祷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明白神的话语。保罗说，我现在把你们交托给神恩惠的道。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那神的道是什么呢？神的道就是我脚前的灯，我路上的光。神的道就是活的，是有效的，是比一切两刀的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隔开魂与灵、关节与骨髓，并且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神的道是什么？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 你当你有这个圣灵的宝剑的时候，当那个黑暗这个世界，当撒旦和他魔鬼来攻击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宝剑来保护自己，然后胜过撒旦。我想耶稣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他是怎么使用神的道去胜过撒旦的。在耶稣还没开始他事工之前，他在旷野四十天，他禁食四十天，在旷野受到这撒旦的诱惑。然后撒旦就跟他说，耶稣，你在这里禁食，你肚子一定很饿，那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就把这石头变成面包嘛，你这样就不饿了。然后耶稣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是要靠神的每一句话。所以耶稣就用神的道去抵挡这个撒旦的攻击。然后撒旦又跟耶稣说，你要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这个圣殿最高的地方跳下去，当你跳下去之后，天使会把你接住，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这样可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回答撒旦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然后撒旦又诱惑耶稣，跟耶稣说，你看这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你只要来拜我，我这所有这荣华富贵全部都给你。然后耶稣就回答撒旦说，撒旦走开，圣经说你只能服侍主你的神。所以每一次耶稣受到攻击的时候，每一次耶稣都是用神的道去抵挡。所以神的道就是这么的宝贵。所以保罗在这里跟这些以弗所的长老说，你如果要保护你的教会，你第一你要跟神建立好关系，然后呢你要教导神的道，你要了解神的道，你这样才有可能保护教会。所以这又讲到说，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要很注重神的话语，就是这个原因。那差不多在这里保罗分享他的这些告别的话了。那最后保罗给他们这个勉励，记载在33-35节。第33节，保罗这里说，我从来没有贪任何人的金银或衣服，我这两只手供应了我和同伴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以身作则，你们必须照样辛劳，扶助软弱的人，并且纪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我没有贪任何人的东西，而且呢，我也没有收你们任何的钱，我是靠我的两只的手，我去帮人家做帐篷。保罗那时候工作就帮人家做帐篷赚钱，而且他不是只供应保罗自己的需要哦，保罗还供应他同伴的需要，他门徒的需要。所以保罗跟这些长老说，他要以身作则，你要向我学习。学习什么？就是学习这个努力服侍，这个服侍的精神。保罗说，我用两只手赚钱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我的同伴，所以你们要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服侍，你要去扶助那些软弱的人。保罗在这里说，不是保罗在这里不是说牧者要去外面工作赚钱，保罗是讲到一个这个服侍的精神。然后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这观念是从耶稣来的。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为什么耶稣有资格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耶稣他的生命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最好的例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只要有人相信耶稣，耶稣呢就洗净他的罪了。所以耶稣不是为一个人死，他是为全世界的人死。耶稣的生命就是一个付出的生命。所以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施比受更为有福。而且这一句话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想，你可以想说，我服侍比被人服侍还要有福，我去爱人比被人爱还要有福，我去怜悯人比被人怜悯还要有福，我去饶恕人比被人饶恕还要有福。所以在这里保罗他结束他的告别的话了。所以我们在第36节在这里看到保罗他说了这些话之后，就跪下来同大家一起祷告，众人都痛哭，抱着保罗 与他亲吻。那这些长老最伤心的事是保罗说他们不会再见他的面那一句话，最后他们送他上了船。所以我们刚才看完保罗这些话，他告别的话，然后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图片，是这些长老们跟保罗他们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当保罗讲完话的时候，他们是一起跪下来祷告，一起在那里痛哭，在拥抱，在亲吻，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图片，充满着爱的图片。你看这些弟兄，这些长老和保罗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都是他们都是多么的同心的一群人。所以我也希望，当然在我们迦南教会，在华语也可以有这些弟兄姊妹有这样子的爱在我们当中，就是这样子的爱，一起同心，一起服侍神的这种爱在我们当中。所以刚才分享了很多，那现在来做一个 summary， 说刚才怎么分享什么。我们看到保罗跟神的关系，保罗他是委身于神，然后他是完全的依靠上帝，他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他很明白神的道是什么。然后保罗呢跟教会的关系，保罗他牧养教会，保罗他教导神的道，他保护教会，他警醒教会内外的攻击，他培养下一代的牧者，他以身作则。那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个性，他的特色，保罗他的生活是透明的，保罗他的良心是清白的，保罗他凡事谦卑，保罗他是充满着爱和慈悲，他非常的勇敢，他坦然无惧，他很清楚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努力的服侍，因为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们看了这一段，看到保罗告别的话，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看到保罗他的心里内心的话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保罗他的特色。但是弟兄姊妹，虽然我今天讲到很多保罗，但是其实我真正要传达的不是保罗，因为如果保罗坐在我们当中，我说他是这么重要的一个领导者，他应该会很不高兴，因为保罗说他是罪人中的罪人，他是罪魁，他不配做使徒，他曾经迫害教会。那我要传达的是谁呢？你如果看这里的每一点，你去思考这里的每一点，我想你应该会看到另外一个图片，那一个图片就是耶稣。这里的每一点就是耶稣在世上活出的每一点。同样的，耶稣是生活是透明的，良心是清白的，他是谦卑，他是充满爱和慈悲，他坦然无惧面对那个十字架，他清楚人生的目标就是要拯救世人，他努力的服侍，他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耶稣跟神的关系，跟教会的关系也是一样。所以保罗是什么？保罗只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 Christian 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就是要跟随基督耶稣的意思。所以保罗只是活出耶稣要他活出的样式。所以同样的，我们如果跟随耶稣呢，我们也应该要去活出耶稣的样式，我们才是基督徒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看到耶稣，看到保罗就应该反射出耶稣的影像在保罗的后面。然后在这里呢，虽然今天的题目是讲到领导者，但是我想大家现在应该很清楚，在教会里面，在属灵上的领导者是跟在这个社会上的领导者是很不一样的。耶稣说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耶稣也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在教会的领导者是什么？在教会的领导者就是仆人，就是神的仆人。不管你是在带团契，或是在教主日学，或是你是长老，或是你是执事，或是你是传道，或是你是牧师，不管你在教会是怎么样的服事，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不是在万人之上，而是你是在万人之下，你是仆人，你是要来服事人，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所以希望今天这个分享帮助我们更了解我们要怎么样去生活。当我们看到保罗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看保罗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的榜样，我们该向他学习。但是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应该要跟耶稣基督学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神你的话语，借着保罗的榜样，让我们看到神你要我们要怎么样去生活。神你让我们更清楚什么是属灵的领导者，也就是仆人的意思。神谢谢你，求你 每一天都教导我们更多神你的话语。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考神这里面你宝贵的话，坚固我们。当我们进到这属灵的征战的时候，神，我们可以借着神你的话当做我们的宝剑，就可以抵挡这撒旦和那魔鬼的攻击。现在我们知道，这现在世界，在世界各地有这么多很可怕的事情发生，神就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更需要依靠你的话，更需要站立的稳，使用你的话来成为我们的宝剑。谢谢主，我们这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的，阿门。